大家好，我是大宇。在政治新闻不断占据报端的时代，一则中国影视界的消息突然在热搜上霸榜。一个在微博拥有超过2000万粉丝的37岁中国男星于朦胧，9月11号一大早被发现在北京一个居民小区坠落，一命呜呼。此消息震惊中国娱乐圈。2016年，于朦胧因为出演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四海八荒第一美男白珍，一举成名。但谁能想到，九年后，还没到不惑之年的于朦胧就撒手人寰。9月11号上午11点25分，微博账号名侦探小燕率先发出明确消息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太子妃升职记的主演于朦胧在北京某小区坠楼身亡。那细节包括，9月10号晚他跟友人在朋友家聚餐，凌晨2点反锁卧室休息，清晨6点朋友散场没看到他，但在楼下发现了尸体。他兜里呢还装着两块劳力士表，纱窗被抠开了一个破洞。目前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条件，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根据后续的其他补充，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于朦胧是在北京朝阳区的阳光上东小区8号楼出事。然而案情的惊人细节绝不止于此，待我慢慢给您展开。现在我的新频道订阅达到了17万5千，但最近的订阅增长有点缓慢啊，希望正在看节目的您雁过留声，点下订阅按钮，这会帮我们节目啊增加曝光，让更多朋友看到，感谢大家。那实际上9月10号晚9点13分于朦胧超话还显示于朦胧在线的状态，而有知情人给外界提供了第一版资讯，说10号当晚于朦胧跟朋友聚会，屋子里气氛很热烈，玩闹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多。此刻呢，于朦胧困意袭来，独自进入卧室反锁房门，大家都以为他去睡觉，可早上6点朋友们清醒之后啊，去叫他，却发现没人答应啊。这时啊，大家慌了，开始到处找于朦胧。而此时在楼下，一位街坊邻居早6点左右正在遛狗，忽然啊，狗狗不停朝一个方向叫唤，街坊望过去发现已经不省人事的男子遗体，现场见红，有点惨烈。这被发现之后啊，很快就有人报警。同时呢，于朦胧的朋友们也得知此事，发现倒在地上的正是他。那其中呢，还有一个自称是于朦胧朋友的人，走到他的遗体旁，用衣服盖住了死者的脸。那警察到来之后啊，开始封锁并勘察现场，发现于的身上还揣着两块劳力士。上楼之后呢，看到于的房间内，纱窗被从内侧抠开一个大洞。那警察忙活一阵，直到上午9点解封。而警方迅速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意思呢就是于朦胧的死无关他人，是自我了结。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跟我有同感，就是以上的细节藏了不少蹊跷的内容。第一，于朦胧睡觉为何一定要反锁房间？第二，想自我了结的人啊，都是内心极度崩溃，还有心思抠开纱窗吗？第三，为何身上揣着两块劳力士表？第四，警方为何在案发之后迅速断定这不是刑事案呢？带着这四个疑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于朦胧选择了结的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那第一种就是于朦胧郁郁不得志，压力大到患上抑郁症，终选这样的方式了结自己。支持这一说法的人认为呢，于朦胧成名之路不易，1988年他出生在乌鲁木齐，很小就有演艺梦，2013年参加快乐男生收获了一波关注，2015年在热播网剧《太子妃升职记》中饰演九王齐汉，圈了不少粉丝。再就是2016年《三生三世》，他的知名度达到顶峰，可是原本顺风顺水跻身一线的路子却突然飞来横祸。那么《三生三世》热播的2016年同一年，于朦胧在拍另一部剧时严重摔伤，很长时间坐轮椅。2020年在一个拍摄现场又被道具剑砍伤眼部，这种伤痛啊，让他2016年以后的演艺事业严重受挫，同时又传出他拒绝所谓女大佬的潜规则遭到打压，演艺事业变得十分不顺，终是熬成抑郁，如今选择了结。那第二种说法是微博上一个网友讲到的，说出事那一晚啊，于朦胧在那个所谓聚会的房间里遇到两个男同大佬，而同屋的其他所谓朋友则都是这两个大佬的狗腿子，那晚就是这些人组的局，后来呢把于朦胧灌醉，遭两个大佬硬上，两块劳力士表是大佬给他的所谓补偿。于朦胧一时想不开，就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而伴随这种说法而出的是关于此案的诸多疑点。除了上述提到的四点质疑，还有三条信息值得关注。一是有事发小区的一个网友爆料说，出事前的9月10号晚上就亲眼目睹8号楼有人站在阳台上，随后就有警察来，然后呢这位网友就睡了，早上就听到了此噩耗。结合以上情节，我们可以推论警察来呀可能是因为于朦胧遇到事儿报警了，但大佬背景硬啊，警察管不着，便离开了。于朦胧心里过不去，就最终选择了结。至于那两块劳力士表，难道是他给亲属留下的破案线索？大家觉得呢？二是呢，全网率先爆料于朦胧一事的微博账号名侦探小燕，很快隐藏了自己发布的关于于朦胧出事的帖子，而且账号遭到禁言。这种事啊，至于禁言吗？三是于朦胧的事儿在11号当天成为全中国最热的话题，很快在各大社群平台登上热搜榜首。但是北京时间9月12号凌晨，至少在微博上关于于朦胧的热搜被人为强行撤下。能惊动微博这么做的，包括禁言刚才说的那位博主的最大可能原因，就是事情已经变成了政治敏感话题。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案子，那所有人呢都会觉得刚才第二种说法似乎更接近真相。在中共之下，娱乐圈演员被潜规则的事经常发生，其实呢是规模蛮大的丑闻，但具体情节就像中南海拳斗一样鬼鬼祟祟，在公开领域遭中共信息打压，很多事人们略知一二却又难辨真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大陆演艺圈是被中共党官玩坏的。香港啊，曾是大陆禁书的集散地，那这里的禁文往往都是真的。比如香港曾出版的一本禁书提到，曾庆红和胞弟曾庆怀都荒淫好色，而曾庆怀本人啊，曾担任中共文化部特别巡视员，长期是大陆演艺界的黑社会龙头老大。那本禁书说，谁要想当女主角，曾总策划必须先过头一遍手，如果谁不从，即便能保住性命，但大概率也是前程尽毁。而曾庆怀有手下时常帮他物色圈内美女，将权色规则大而化之。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不时有演员爆料演艺界的黑料。那章子怡啊，曾经有一位裸替叫邵小山，早年发文章子怡裸替自白，我把青春献给谁，轰动一时。那文中说呀，大陆女演员要想成为演艺界明星有几种途径，一是出身豪门或者权贵，依靠父母的人脉或金钱权势取得上镜出名机会；二是嫁个有钱人，让丈夫投资影片，自己做主角；三是嫁给大导演，依靠丈夫才能捧红自己；四是天生就是个演员，演技好的没话说，形象气质俱佳，观众缘又好啊，成名是情理之中的事儿。那其中的第四种，实际在中国现实中啊，有时行不通。那邵小山啊自己也说，身边呢有不少形貌俱佳演技不错的朋友，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一阵啊还是难以出名，因为没有背景，如果他们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给大佬，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而邵小山提到，为了出名，除了有女星接受潜规则，还有男星。那这让人自然可以想到如今的于朦胧事件，到底对于他被潜规则的事儿是讹传还是真相，大家呀都很关心。但若是讹传，当局对于朦胧突然离世的事件为何又如此敏感，下架热搜，禁言网友，甚至中共警察呀都忽然效率起来，刚到案发现场之后不久就宣布排除刑事责任，一切问题都丢给了死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之下的言论打压比那可能涉案的潜规则大佬更邪恶，大佬在玷污具体的一个个演员，而言论打压却在危害整个中国社会。可无论哪一个罪恶呀，都指向中国一切黑暗的保护伞，就是这个中共体制。到底中国人的苦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中国人可能不能指望天降英雄，每个人都要激发自己对真相的渴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曝光和抵制中共的体制之恶，这样中国社会才能慢慢看到希望。当然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大家活得潇洒快乐，活得通透健康。有时啊，健康需要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配合，更能锦上添花。韩国济州岛啊，有一种野生红海参，把它拦腰截断之后，那40多天两节能各自再生，所以用它做成的红海参修复口服凝胶，修复细胞，促进生长的效力特别显著。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位64岁的李女士，本人呢就是位药学专家，她近期啊要做3颗牙的植牙手术， 第一次手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那第二次手术啊，因为开始服用红海参产品，而且坚持服用了20多支，结果这次牙关伤口恢复的特别快，他自己作为专业人士都非常惊讶，因为红海参的活性成分能从细胞层面去帮助修复，让身体啊恢复健康。而实际上这款红海参产品还有其他的作用，有不同朋友反馈说血压降了，胃炎啊、关节炎啊、咽喉炎等慢性炎症也改善了。您购买这款产品可以点击我节目下方的链接，结账时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是大宇，可以享受 15% 的优惠。好，那么节目最后呢再说个事儿啊，根据中共官方消息，那至少两名明确是习近平亲信的人遭到免去职务。一个是去年年底以来啊就持续失联的武警司令王春明。9月12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公告罢免了一批人大代表，那其中就包括王春明。他本人是红二代，军旅生涯始自其父亲曾任职的南京军区。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包括三人军在内的一批南京军区将领着力提拔，王春明也在其中。他2016年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2020年4月成为武警参谋长，同年12月成为武警司令，并晋升了上将。但去年传出习近平遭到张幼侠等人夺权之后，那王春明啊便开始下落不明，直到如今被正式免去了人大代表资格，那外界还是不见其人。那另一个是习近平亲自签的主席令，免去了潘岳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这个人1960年出生在南京，2003年3月担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此后多年啊在环保领域供职。不过2016年开始被习近平调去做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后来做到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啊，近期啊刚被调去政协担任一个闲职。但是呢，潘岳的最大特色就是扮演中共的大五毛专家，频频替习近平当局擂鼓呐喊。比如搬出大一统理论替习近平张目，按说呢他今年65岁也该退休了，但近期阅兵之后，习近平的人又被拿下好几个。我昨天节目啊又跟大家介绍，所以他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免职啊，多少容易让人联想。那中共高层局势呢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有任何重要的新消息我还会为大家更新。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爆料信箱是大鱼刀力 at protonme， 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我这个新频道，让更多朋友来订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